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马太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您好。
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念到天国君王的差遣，拣选天国仆人的律例，以及耶稣叮嘱人要尊重他的仆人之后，接下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就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却说明了马太福音接着所要交代的重点，就在以后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说到这位天国的君王在他的工作里所受到的怀疑和排斥。
其中第一个马太提出来的，就是曾经做过主耶稣开路先锋的施洗约翰。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被希律下在监牢里的原因，是因为他责备加利利的分封王希律娶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是不合理的，因此得罪了希律王。
施洗约翰一定没有想到，他为耶稣铺路工作结束的时机就是他在牢里可能为主殉道的时候，所以约翰不免担心，如果耶稣不是他所见证的那位弥赛亚，他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了吗？所以他就打发自己的门徒去向耶稣证实。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四节第五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金佩，
嗯，
如果我们把耶稣的话和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和第6节的话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耶稣的话正应验了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这就足以向施洗约翰证明他就是约翰所见证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
嗯，当我们为神工作受到阻力，甚至要丧命的时候，也不免会有约翰的感觉，担心自己走错了路，白做了工。可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主耶稣却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当我们看见耶稣大能的工作跟他亲身的见证怎么样吻合了先知的预言，我们就不用为自己所遭遇的逆境来担心，反而会用信心坚持所传的道，不会跌倒，以至于功亏一篑了。
对啊，这样的人耶稣说就有福了。还记得我们在前面一章的最后不是说到耶稣尊重那些为他牺牲一切背十字架跟随他的仆人，而且也要我们同样的尊重神的仆人吗？所以下面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七到第十节的一段话，正是说明了耶稣是怎样照着他所说的在众人的面前尊重约翰，说他是大过所有的先知。
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是这么说的，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耶稣尊重约翰，因为约翰这样一个人单力孤，像芦苇一样软弱，又是穿着打扮不入时的人，曾经吸引了几乎全巴勒斯坦的人去到旷野听他讲道，受悔改的洗。因为约翰传讲的信息正像先知，他用神的话来指责人的罪，警告罪人的结局和见证神的计划。
我们知道以利亚是被神接到天上没有见死的先知，而且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预言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当众人看见施洗约翰跟以利亚一样大胆地对抗罪恶，把人引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就以为他是先知所预言要来的以利亚了。
可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
耶稣接着在十一节的下半节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天国的子民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看为大过比历史里面任何一个先知还大的施洗约翰。
的确是的。接着耶稣在第十三节十四节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里说到什么人可以做天国子民，受到神这样恩宠呢？就是那些努力的人。
努力得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奋不顾身，不顾一切拦阻，拼命的要去获得。凡是愿意做天国子民的，就必须不顾一切的拦阻，付出代价，努力的去得着。
可是耶稣从施洗约翰的遭遇和人对他的敌视，感叹这个时代是一个缺乏智慧的时代。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
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吹笛和跳舞是犹太人婚礼的活动，而举哀和捶胸是犹太人在葬礼的时候所做的事。耶稣形容无论约翰或耶稣自己怎么好歹的警戒这个世界，总是有人对他们毫无反应。
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第十章二十一节又说，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
马太福音说了施洗约翰的疑惑和耶稣对他的推崇之后，接着就记载了耶稣被加利利海北边三个城市拒绝的情形。
我来念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说过，加百农是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根据地，而哥拉逊和伯赛大也都离加百农不远。因为耶稣经常在那里工作，使那里的人有很多的机会听见耶稣的讲道，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可是圣经说，这几个城市的人终不悔改，所以受到耶稣严厉的责备。
就是嘛，推罗西顿跟索多玛都是古时候恶名昭彰，甚至受神咒诅毁灭，永远不得重建的城市。耶稣比较格拉逊、伯赛大跟加百农这三个城市的人， 说他们比推罗西顿和索多玛更悖逆神，因为他们听过福音，看见神迹，还是硬着心不肯悔改。
可是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拒绝福音而灰心，反而从其中看出属灵的道理来。在马太福音第11章25节26节，耶稣就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耶稣知道他的使命是出于神，而一个人的得救，能够享有天国子民的福气，也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他接着在27节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于是就在接下去的经文一直到30节，耶稣发出了一个使许多人得到莫大安慰的呼召，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心灵负重的人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负耶稣的轭，让神来管理我们，耶稣的柔和谦卑就能使我们的心灵享受在他里面的安息。耶稣这位天国君王开始工作的时候，由于他逐渐地受到犹太人的欢迎，又因为他的教训常常被当时的犹太教误解，以至于和犹太宗教的领袖引起了冲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有关于法利赛人最在乎的守安息日的问题。在马太福音第12章里就提到这样的冲突，有两次是发生在户外，一次是发生在会堂里。
对，马太福音12章的第1节到第8节，就是耶稣为了门徒在安息日掐了麦穗吃而被法利赛人质问。马太福音12章第1节到第8节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在旧约圣经，像出埃及记第34章21节，的确有禁止人在安息日耕种收割的律例。这个律例它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要人在那天敬拜神，而法利赛人就在这个规条之外增加了很多根本就不是本来摩西律法所规定的细节，去强迫人遵守。掐麦穗的动作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他们就拿耶稣门徒掐麦穗的事来质问耶稣。
于是耶稣就用犹太人所尊敬的大卫王在他被扫罗追杀而逃亡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来解释。从来没有人因为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在饥饿的时候吃了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食物而定过他的罪，更何况他们的祭司不也在安息日做了违反律法的工作吗？因为怜悯，这是神所喜悦的事。
当耶稣说自己比安息日还大的时候，我相信在场的人一定会非常的惊奇，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不但是违背了他们安息日的规定，更是说了亵渎神的话了。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也不肯承认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就是神，
对，耶稣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他就是安息日的主，这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我们可以想到耶稣的表现所引起的紧张了。
所以接着在马太福音又记载了一个发生在犹太会堂的冲突。
在马太福音12章的9节到14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这种紧张的情况，我们可以看见已经到了有人要抓把柄控告耶稣的地步。他们想用他违反犹太宗教律法的罪名来定耶稣的罪。刚才在第七节里，主耶稣已经引用了何西阿书6章6节的话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来说明守安息日的意义，是为了要人做讨神喜悦的事。而现在耶稣就照着他先前自己所教导的，去怜悯那个手臂枯干的病人，医好了他。
耶稣用大能行神迹，证明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也是怜悯人的神。同时他也用有人在安息日救回掉在坑里的羊这个比喻，来说明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应该的。
耶稣的这番教导和在安息日治病的事，引起更多宗教领袖的愤恨。他们当时立刻离开会堂，计划要杀害耶稣。可是耶稣的教导和他显出的能力，却吸引了许多人跟随他。耶稣的怜悯和宗教领袖的仇恨，两者之间是多么大的对比啊！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遵守律法的。
是啊，马太福音12章的15节跟16节说，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
当耶稣知道那些宗教领袖的愤恨，想要杀他，他就离开了那里。可是耶稣并没有因此就胆怯，停止医治人的病。当他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还是照样的去怜悯需要的人，把当时所有的病人都医好了。
圣经在17节到21节里引用了以赛亚书42章第1节到第4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马太福音的作者要再一次的说明，耶稣的作为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话，耶稣就是神的仆人，虽然他温和安静怜悯人，做了许多的善事，可是他不要那些被他医好的人给他传名，因为他知道他主要的工作不是医治人身体的疾病。中文圣经说，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万国都要盼望他。耶稣知道他主要的工作就是不受拦阻的朝向十字架，直到他完成这个神所应许的救恩计划。
现在我们来念马太福音12章的22节到24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
当耶稣治好了又瞎又哑的人，以至于众人认出他是大卫的子孙， 犹太人相信先知的预言，说要来的弥赛亚救主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常以大卫的子孙来称呼弥赛亚救主。可是那些法利赛人却故意否认耶稣的权柄，反而指他的能力是出于魔鬼。
耶稣就用比喻来驳斥这些法利赛人，指出他们的罪来。在马太福音12章的25节到27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从来没有听说鬼要赶鬼，自己和自己斗的。同时耶稣也指出，他们从来就没有说自己人赶鬼是靠鬼王的能力，反而来说他是靠鬼王的能力，这明明是他们的诡诈和不公平。
所以28节到32节，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在你们面前彰显了自己的能力，你们所盼望的救主弥赛亚就站在你们的面前，你们抵挡的不是我，而是抵挡神。
他们是打定了主意要抗拒神，故意否认明明放在他们面前的证据。耶稣说，这些人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因为他们自己拒绝了神。所以接着马太福音12章的33节到37节，耶稣就用比喻来指责他们，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这个比喻是他们都承认的事实，可是耶稣接着这个比喻所引申的，大概就不是什么人都会接受的了。耶稣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是的，言为心声，人随便说说的话，就暴露了人内心真正的情形。法利赛人随便的用靠鬼王赶鬼来遮掩他们真正的敌意，这个正反映出他们心里的丑恶和他们对神的刚硬。当审判的日子，就要显出他们的罪来了。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章所记录的另一个冲突，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2章38到42节。
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2节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这个神迹在希腊原文圣经里所用的字也可以翻译作兆头。犹太人相信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能显示一些兆头来证明自己是弥赛亚，这就是那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动机。
但是耶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同时又从历史里面引用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的神迹来说，这个就是唯一的一个向他们显示的兆头。第40节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这个兆头 就是预表耶稣自己在坟墓里三天三夜，然后从死里复活。约拿从鱼肚子里出来以后，就去向尼尼微人警告神的审判，结果尼尼微城的人都披麻蒙灰向神悔改，可是犹太人却故意忽略耶稣所做的事情，拒绝承认自己的罪悔改，接受神的拯救。
所以在41节，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
可不是吗？从41节下半段到42节，耶稣也接着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尼尼微的外邦人会因为以色列人的神而悔改，甚至南方女王也为以色列伟大君王的智慧慕名而来。可是眼前一位更大的天国君王耶稣，却被所谓相信神的犹太人拒绝，这个罪实在是太大了。
接着第43节到45节，耶稣用一个比喻说明犹太人的宗教是没有价值、没有用处的。他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
法利赛人，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立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像人把屋子打扫干净，但是他们不肯把神接到他们的心里，于是就给魔鬼有了更大的空间，霸占他们的心，使他们比从前更加的坏了。
这说明了宗教修行，或者是死守宗教的教条，并不能够救人。一个人如果拒绝让救主耶稣在他的生命里掌权，他将来的境况要比从前更加的凄惨。
这一章所记载的，无论是耶稣对于施洗约翰的疑惑所做出的指示，或是面对犹太宗教领袖的排斥，故意抵挡神所做出的反应，都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看见耶稣所做大有能力的事，听见耶稣所传天国之道就接受天国君王的人是有福的。可是故意抵挡甚至亵渎圣灵的人，就是把自己弃绝在神恩典之外，可怜的罪人。
所以马太福音特地在这章的最后记载了一件看起来是很不合情理的事情，其实却是为了说明一个人跟神之间新的关系。我们来念马太福音12章的46节到50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有人为了这件事就误会耶稣不顾亲情，可是如果我们读到了耶稣在受死的时候是怎样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最爱的门徒时，我们就明白那是不对的。在这段经文里说到，不料耶稣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是利用这个没有预期的情况向人做机会教育。他的目的是要说明遵行天父旨意的重要，因为这样就能够使我们和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而且透过我们和神这个新的关系，我们也和人建立比人间亲情还要亲密的关系。
在这一次的这章经文里，我们能够感觉出来，自从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以后，虽然相信他、跟随他的人渐渐的增加，可是人们的误会、抵挡和仇视也相对的增加。
是的，今天凡是服侍主、勇敢站在真理这边、选择和神建立新关系的人， 也难免会碰到同样的挫折和攻击，因为这个世界距离神太远了，所以迫切的需要神的救恩。但愿我们都能够选择做个遵行神旨意的人，选择这比人间亲密关系更亲密的和神的新关系，做天国的子民。
我们这一次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再会。
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
再会。
再会。